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翻开啊，我们的民数记啊，第21章啊。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啊，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啊，已经靠近这一个迦南地，准备要进去了啊，神的应许之地啊。但是也发生了几件事情啊，对他们的信心的熬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上次有讲到米利巴水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还是草莓水喝哈，结果神就叫摩西啊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呢就是很生气了，那已经熬炼了三四十年了哈，这个以色列百姓还是会常常抱怨啊，以至于他就击打磐石两次啊，那这一击打摩西也就进不了这个迦南地啊，只能看不能进去啊。那以色列也就有水喝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在信心最后的一个熬炼上很重要的一步啊。人还是真的蛮愚昧的啊，常常陷在那个愚昧的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最后在何尔山这个地方啊，那大祭司亚伦啊，亚伦就死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生病，也不是因为什么，只是说神说时刻到了啊，该回天家了啊，他就回去了啊。好，那以色列人因为大祭司亚伦的过世哈，就在何尔山这个地方呢哀哭了30天。可是这30天里面，我们就发现了住在南地的迦南人啊，其实迦南人应该住在迦南地啊，都在迦南地的南边，就是介于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那时候还没有叫以色列国土还没有了，就迦南地跟埃及中间这一块地呢。叫做南地，南地住在这里有一个迦南人、哦、一群迦南人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看21章、哦、他说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是个王 哦听说以色列从亚他林路来，就跟以色列征战，而且掳了他们几个人，是他主动来攻打。神的应许之地在迦南地嘛，以色列正准备要进去得地啊，这个时候大家信心都满满的了、哦，准备要进去，可是在这边却遇到一个挫折。住在南地的迦南人，迦南人都巨人啊，都长得很高大，很强壮的啊，那就来攻打以色列，小胜啊，他说掳了几个人啊，可见第一个他打胜了，再来这个战士应该是很小的一个战士啊，所以才掳了几个人。这个对于一个整军待发要进去得地为业的这样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挫折啊！然后我真的要进去了，结果没想到敌人现在打我们，而且他赢了，虽然是个小赢，小赢也是赢啊，所以对他们信心来讲是有挫折的啊。那但是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不是抱怨，你看到信心的成长，以前碰到挫折会怎样？会抱怨啊，会开始埋怨啊，我们找到这个在实在这一个，在埃及地多好啊，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啊。啊，遇到这些挫折，他会抱怨。可是你看，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生命越成熟的时候，那个抱怨越来越少，取之的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或者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他怎么做啊？第二节很重要啊，以色列就向耶和华发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他说啊，你若将这民啊交在我手中，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哎，这是抓住神的应许哦。神应许说，如果你进到迦南地去之后，要把当地的民全部杀死哦，这是神的心意哦，神的旨意哦，神的命定。他现在就抓住神的应许，他说，如果你把他们交在我的手上，我就把他们进行杀灭啊。第三节，神就应允他，其实是神的心意啊，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神必定要成就。所以神就应允了以色列的所求，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跟迦南的诚意啊进行毁灭。那个地方的名叫做何尔玛，小字叫做毁灭的意思，代表以色列在这个地方毁灭的这地的民和这地的城。啊，讲到何尔玛，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什么？38年前，他们不到加迪斯吗？那已经 在望呢，迦南地在望，他们只要凭信心进去就可以。可是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对不对？因为他们要求，那摩西祷告，神说好吧，那就进去吧。结果出来不是报噩耗吗？报噩耗之后，神就跟他们讲，你们进去几天，你们就在旷野漂流几天，而且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通通不能进去，要倒闭在旷野。结果他们听到之后就跟他哀哭，你还记得吗？那哀哭之后，他们说，那我们进去吧，我们就进去吧，你还记得吧？摩西说，神没有跟你们同在，不要进去。可是他们坚持要进去，结果打了大败仗。那个时候失败的地方在哪里？请注意哦，就是荷尔玛这个地方啊。如果你忘记的话，再回去看那时候我们讲过的圣经，再去回去看看荷尔玛。荷尔玛是他们凭着自己要去征战的地方，大败，死了很多人，是一个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听凭着自己的意思。神要你们进去，你们不进去；神说不要进去了，你们偏要进去，而且刚跟当地人作战，以至于死伤惨重。那个地方叫做荷尔玛，是一个失败的地方，是一个不听神的话的地方，是一个凭自己去跟这个仇敌征战的地方而大大失败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伤心地。可是这个时候，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有没有神的话给他们？有，神说：“我把那地的民交在你手中。”哎，有神的话，你就可以放胆去做。果然，在荷尔玛，当时是他们失败的地方，他们不信从神的地方，整个重新翻转。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得胜的地方，成为一个打败仇敌的地方，也是信心得胜的一个地方。所以基督徒常讲说：“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荷尔玛也是这样一个属灵意义在这个地方、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信心增强了，而且这个时候第一代的几乎都死光了啦、啊、剩下就第二代的，他们在旷野这三四十年，他们也学到一个功课，仰望神，所以他们懂得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吃了败仗没有关系，跌倒了没有关系，记得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而且有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去做，神必定让你经历荷尔玛这样的一个属灵经历。好，那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个民族变成很有信心的，对不对？那信心的人是不是永远都不跌倒？没有，你要看到，你要看到那个信心是起起伏伏的哦。下来他们又做了一些愚昧的事情，我们继续看哈。好，他们就从荷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他们要从以东那边进去最快的，可是以东王你还记得吧，那个以扫、啊、以扫的后代以东啊，不让他们进去啊，不让他们进去，他说你进来我就打你。结果他们也不敢讲话，因为那块地本来就是神给以东人的，所以他们不能去啊。既然他不让他接近，他们就绕道而行。那本来从以东这边又快又好走，但是现在不让你走以东地，他只好绕地啊，绕着这个海的地啊。那这个时候呢，路很难走，又远又难走，所以他们心中啊，百姓因为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越想就越烦嘛、啊、本来好好的路就一下就过去了嘛、哦、可是神没有这样带领、啊、好，第五节就是这样，他们就怨赌神跟摩西。你看人遇到环境，虽然前面才打一个胜仗，对不对？哇，信心满满的，现在路一不好走，东西一不好吃，这个就开始抱怨。这个是人啊，我们常常也常落入这样的光景，不是吗？好，他们就怨抱怨呢、啊，在神面前抱怨是试探神啊，那是罪啊。可是他们就这么愚昧啊，正要进迦南地之前又发生这样的事，然后他们讲了一大堆怨言啊，你可以去看啊，这个为什么把埃及引出来啊？实在是旷野，跟他老爸这一辈的讲话一模一样啊！你看啊，真是不长进啊。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啊，所以这个很多祖宗的遗传。 的确，祖宗给我们一些不好的遗传，但是也给我们很好的传统、啊、不要 一概抹杀了祖先给我们的、啊、但是不要陷在那个愚昧里面。好的，我们要学习，要遵守。那个不好的、啊，你要把它拿掉，不要照做 啊。好，他说，你看他是抱怨，跟他老爸那一辈讲的都差不多嘛、啊、我们死在旷野、啊、这里没有粮，也没有水。他们又忘了40年他们吃什么，旷野里面没有水，但是他们每天哪一个渴死掉的？没有啊。那旷野里面不出产粮食，对啊，没有不出产粮食啊，但是他哪一个饿死的？磐石可以出水啊，天上可以降马拿，虽然单调，但是那是神天天的供应，不缺乏的供应，没有一个人生病，没有一个营养不良，哇，这神奇啊。吃马拿你不会营养不良，哇，真是哈、啊！他说：“我们的心呢、啊，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在讲神的供应是淡薄的食物。于是呢，哇，这个神当然管教他们了。你看，在米利巴水的时候，神有没有管教他们？没有哎、欸。你还记得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啊，因为他们是第一代的，不是第一代的哈、啊，就是说新生代的，就等于第二代的哈、啊。所以，当他们这个不懂事的时候，神就说：好吧。”就吩咐摩西啊，磐石出水，那是第一次，对不对？但是是第二次了，第二次还这样子不懂事，还在那抱怨，因为路难走啊，就一直讲一直讲啊。所以啊，我们的口舌啊，真的是要把它勒住啊。于是神开始管教喽，神怎么管教呢？用火舌，我想这口舌大家蛮熟悉的哈。火舌长什么样子？那、啊、火舌我想应该是红色的啦，会不会喷火不晓得哈、啊，反正很毒就对了，见人就咬，进到百姓当中，蛇就咬他们，以色列死了很多哦，火蛇很凶的哈、哦，有毒的哈、哦，所以死了很多人啊，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这个时候他们进步了，你看到没有？他们不一直陷在那个愚昧里面。当神管教手出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接受那个管教。接受管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他承认我们是有罪。哎，有进步了、哦。他们以前还是不认罪的哦，一直愚昧到底啊、哦。所以当神有管教手进来的时候，我们受苦了哦，赶快回转心意，主，我们错了，我们认罪。我们认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我们若肯认自己的罪啊，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对不对？哇，约翰一章这个约翰一章九节、哦、那个很重要的经文，他们第一个他们认罪，再来他们求神的怜悯，不要让我们继续受苦吧，把那个蛇离开我们吧，懂了，第一个认罪，第二个求怜悯，求怜悯，其实他应该继续求医治，摩西就是求医治了哈。好，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啊，第八节，你制造一条火蛇，火蛇咬你啊，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面，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啊，就必得活。这是神的话，但问题神的话出来，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啊？他说。做一条火蛇，火蛇咬你，所以做一条火蛇，而且是铜蛇的，铜做的，铜。那圣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铜代表什么？铜代表审判，审判。那蛇代表什么？讲到蛇，你大概都知道的啊。这个蛇当然代表魔鬼、仇敌啦，或者代表罪，对不对？好，就是仇敌的工作。啊，因为你们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魔鬼就引诱你，引诱你心中的私欲，那么让你犯罪，那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要受苦嘛。好，这是火蛇，对不对？好，把这蛇挂在杆子上。哎，你要想到什么？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那你说耶稣基督怎么是火蛇呢？是的，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可是他因为要代替人，站在人的地位，接受神的击打。耶稣没有罪啊，没有罪来代替我们罪的，有罪的要接受神的击打，那就罪的工价就是死。那现在耶稣，他代表所有人类 然后上十字架。他不用上十字架的，他没有罪干嘛上十字架？可是他代表承接我们所有罪人的罪，挂在十字架上，他成为罪人中的最大的罪魁。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成为最大的罪魁哦，还不是保罗啊，耶稣基督才是。他挂在十字架上，满足神的公义，用他的宝血洁赦免一切人的罪，你信吗？你知道这些受苦的人，被火蛇咬的人，痛不欲生了，不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死，有的已经痛到不晓得怎么办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神吩咐摩西告诉百姓说啊，你只要一望铜蛇，一望病就好了，你相信吗？你只要看耶稣一下，你的病就好了。你只要看耶稣，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了。那你信不信？那这个望就是信心哦。神很体贴我们，他不要你说啊，你去摸一下铜蛇啊，杆子上的铜蛇，你去摸一下。神没有这么说，因为你爬不到嘛，神也知道你爬不到嘛。这么多人都在受苦，痛到连动都不能动了。那怎么办？神说你叫一望铜蛇，哇，你叫一信耶稣，就是这个，哇，你就看到那个多宝贝的一个东西。你只要信耶稣，你只要一望铜蛇，你的病就好了，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你就可以得永生了，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因为你没有做什么，你就一望而已，你就一信而已，一切都是神的儿子所做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对公义对罪的审判。哇，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多么的宝贵，在旧约里面就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显现出来，一望同时。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医院都有一个标志，有没有一条杆子上面一条，那个就是死了，那个就是这个故事，铜蛇代表医治，所以医院是这个东西啊。好，那神这么吩咐，摩西真的造一个铜蛇的。神的话就是说，你听了，你要不要去做？不要只听到而不行道，听到必须要信道，信道就要去做，那叫做信心了啊。所以第九节你看，摩西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做，摩西没有问题，对不对？顺服到底。那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那问题是你要不要遗忘铜蛇，你被咬的人要不要忘，那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信心的行动是很简单，就像我们信耶稣的说，哎呀，信耶稣很简单啊，我选择相信，那你就相信了。但是很多人就是坚持不信，那不信就继续陷在那个火蛇的痛苦当中啊。好，第十节，所以你看啊，这个信心的建造是多么重要啊。好，第十节，你看以色列起行了，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到以耶亚巴林啊。那你看一站一站一站到十四节。所以在耶和华的战祭上说，战祭就是在耶和华神的战争的记录上，战祭，战祭就是战争的记录，也就是战争的历史上都有一笔。那你看这每一战，你还记得当他们会幕这个升起的时候，他们要起行，有没有？那边讲到一个暗战向前行，有没有？不是 Facebook 那个暗那个战，不是那个，是一战一战。我们当时也讲到，对不对？旷野38战、40战，每一战都有一个属灵的功课。然后米利巴有米利巴，加低斯有加低斯，何尔山有何尔山。然后每一战都有一个属灵的功课，让他们去学习。这个功课学好的，他们就进到下一战。这一些都成为神的战绩，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所走的每一战，神都记录，神都纪念，非常重要。不管你是成功的，不管你是失败的，失败中如何再爬起来， 这每一个神都记录、哦、非常重要、啊、好，这边讲到第十六节、啊、他们就一直走，越走就越靠近这个摩押，因为他们绕道向前行嘛、啊、因为以东不让进去，所以绕到摩押往北边走了、啊、绕到摩押平原，靠近摩押地方。第十六节，然后以色列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不是比尔盖茨，是比尔。从前、啊、这个地方呢，从前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啊、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那就代表这个地方也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水喝的事情。那以色列没水喝，他们就会怎么样、啊、抱怨，对不对？他们就抱怨，可见这个地方曾经他们跌倒的地方，他们又开始抱怨了。那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十七节，当时以色列人歌唱说，哎，很奇特哦，这个时候不用抱怨了，他们干什么？唱歌。唱歌就是什么？唱诗歌，敬拜赞美神。他们在没水的地方抱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敬拜神。哇，这个太宝贝了。你再看哦，他们唱什么歌呢？歌的内容是说，井啊涌上水来，这枯井、欸、枯井没有水、欸、他们看到没有水，他们心里以前是抱怨，现在是赞美神、啊、因为他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缺乏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一个枯井的地方不要哭，而是要赞美。他们唱诗说，井啊涌上水来。如果你是个旁观者，你是不信主的，说你们这群基督徒疯了，发神经了，明明没有水，你还叫到这个井啊涌上水来，这怎么可能的？不可能，就是神做的嘛，对不对？哎，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跟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掘的。带头挖井的是谁？领导是这些尊贵人，如果他们做了，其他人怎么样？一定跟着做。所以做领袖的很重要，上行才会有下效嘛，对不对？上面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跟嘛。所以当他们百姓同心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挖井的时候，果然让他们挖到活水井。旷野里面最重要的是活水井，不是死的水井、啊、活水井就是它的井、啊、下面是有活水从那边经过、啊、这个泉水是 不会干渴的、啊啊、那旷野因为很多因为都没有嘛，没有什么活水泉，很少啊，所以他们就挖个洞，等雨季来之后把那个水啊、那个井、啊、那 空的井就会把它填满水，那就变成一个井，但是很抱歉那不是活水井，那个水用完就没有了、啊哦、所以你看他们就用信心了。那请问这个水有没有出来？有啊，就是有啊，那个对他们信心的建立是多么重要、啊、好，以色列就一直走。那么二十节他们说啊，从巴莫到了摩押地的谷，就是摩押平原了。以色列最后在旷野最后的地方就是摩押平原。摩押平原干什么？很重要哦，摩西在摩押平原即将要进迦南地之前，他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重申律法，那就是生命记哦。所以民数记下来就是民数记哦，民数记就是在摩西平原、在摩押平原，不是摩西平原，抱歉了。摩押平原的时候，摩西重申律法，很重要一件事。第二个，干什么？进去打战哦。打战要干什么？数点人数，打战的壮兵凡二十岁以上，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二十岁以上的要数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做这两个重要的事情。好，二十一节非常重要啊，其实这张都很重要了啊。以色列人就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叫西侯。这个时候在摩押平原上，迦南人还是占据着哦。占据着，其中一个就是阿红了，西红了，抱歉，西红哈，这个西实本啊，这个西红，他是迦南人，但是他占据在河东地， 河东，现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这个地方，这个西实本的西宏这个王哦，他也是一个战争的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27节哈，他说，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啊，你们来到西实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你看这摩押平原，本来这摩押平原是谁的？摩押人的。可是啊，这个西宏在这个地方征讨他们，打败了这个摩押人，在这个地方就建造了西宏的城啊，以国王的名作立了一个城啊。28节说，因为有火从西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跟雅嫩和丘坛的祭司。你就可以知道谁打胜了，西宏啊，占领了摩押地啊，占领了摩押地啊。所以29节继续讲说，摩押你有祸了，基摩的名啊，基摩就是摩押人拜的假神，叫基摩啊。他说基摩的名你们要灭亡了，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可见这一个地是这个西宏，那么是迦南人的哈，这个亚摩利族的哈，迦南七族里面亚摩利族哈，他就是打败了这个摩押，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很坚固的城墙，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他们现在以色列要经过，要到进到迦南地，要一定要先经过摩押平原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去打个招呼，因为神也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到一个城要先跟他说和平的话啊，如果不听那就打吧啊，是这样子啊，先礼后兵。22节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田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过了你的境界。我们只要从这边经过啊，从这边经过，然后求你让我们安平安的过去，我们不会侵扰你们任何啊，都不会。23节，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百姓啊、众民啊，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这个西宏不但不戒，其实他也知道说，哇，你们这么大一群人哦，从我这边经过，而且是要进到迦南地哦，我的本族那个地方攻击我的民呐、啊，啊，攻击我的百姓呐、啊，所以他就主动出击啊。这个以色列人是没有要攻击他们，以色列人只要从这边经过，跟他们借地经过而已。可是西宏这个态度非常强硬啊，不但不借，而且主动攻击，主动攻击，那怎么办？那你主动攻击，我不能就乖乖让你打，我就还击回去哈。那这场仗到底怎么打的哈？其实你要看一个经文，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讲义上也给你哈。约书亚记的24章12节哈，神说啊，我打发什么黄蜂呢？不是美国的 F-22 哈，大黄蜂，不是大黄蜂飞机啊，不是啊。他说打发黄蜂，真的就大黄蜂呢、哦、很毒、哦、那种很威力很强大的那个动物、哦、飞在你们前面、啊、要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二王指的是西宏，还有等一下我讲到巴山王二、啊、这两王、啊、这占据在这个摩押地、啊、有 两个这个亚摩利族的、啊、这个巨人、啊，他说我打发黄蜂啊，飞在你的前面啊，把这两个往中原面前把他们撵出去。这你就看这是什么意思，在你面前把他们撵出去啊，这对我们来讲，哇，是耶和华为我们打战的、欸、对对，我们就在做庆功宴啊，23篇有没有，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有没有，神打给你看，你在那边一边吃一边看我们的神怎么为你征战啊。他说啊，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啊，不是你们跟他征战，神派黄蜂跟他们打，厉害吧？其这两场战争哦，这两场战争呢、啊，以色列没有死掉任何一个人，太神奇了哈、哦！不死掉任何一个人，不用刀，也不用弓，用什么？用一只小动物，叫做黄蜂。 就把这两族灭掉了，厉害吧？啊，这个对他们来讲，进去得地为业，那个地要怎么得？每一场地，每一个地都是征战的，凡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脚掌能够踏上去，代表你要征战，每一寸土都是打出来的。那以色列人呢、啊？那我们弟兄姊妹讲到，哇，属灵征战呐、啊！我每都打属灵征战，那我会不会受伤啊？我 会失败？我 会死掉啊？人战争就怕这一些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你们听从我的话，我替你打，我替你打。你看属灵征战不是你打，是神打，只是你要怎样？你要这个靠着神啊。才能够向敌人夸胜，你要倚靠神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啊，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啊，啊，是靠着神啊。属灵征战不是你打的啦、啊，你不要说我在打属灵征战，不是你打啊，你只能靠着神跟仇敌打属灵征战，然后你在旁边摇旗呐喊就可以了。那这个叫夸胜，什么叫夸胜？啊，夸胜不是你打的啦，啊。他打那等得胜了等于你得胜的意思了、哦、所以我们要这种观念、哦、这两个巨人，你知道以色列最怕什么人？迦南人，对不对？巨人啊，是不打的，对不对？那我们看他是巨人，他看我们是蚱蜢啊，我们是他的食物啊。你看环境就是这样子，可是迦勒怎么说啊？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比那个巨人更伟大，巨人在他面前连蚱蜢都不如啊，所以你怕什么？所以在新约圣经讲到说，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世界在你眼中是很大的，可是神住在里面，这么伟大的神住在哪里？哎，你的里面呢？那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那请问你有没有比世界更大？有啊。你要有信心，我比世界更大，所以你不要被世界把你吓跑，你不要去随从世界，因为你比世界更大，是因为有神住在你里面，不是你很大，不是，是神住在你里面，所以你可以靠着神向仇敌夸胜。夸胜什么？那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阿们吗？啊，好。所以呢，你看三十一节，哦，三十节哈，我们射了他们，我们射了他们，西斯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地变为荒场，直到挪法，正挪法直延到米底巴，也就全境统统把它打剩下来。所以这样啊，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地。摩西亚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城市镇啊，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看哪里，哪里的亚摩利人就被赶跑了啊，那个变成以色列地哈、啊。好，再来另外一个王，不是两个王吗？阿洪过去了，不，西洪过去了，西斯本的西洪啊过去了。再来，他继续往北走。啊，以色列转回向巴山地，巴山是北边、哦、越靠近了、哦这个迦南地的。那巴山王噩、啊、在这个地方，巴山王噩跟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啊、不是德来树、啊、是以德来跟他们交战。那一样还是巨人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可见这个噩啊，巴山王噩啊，是让以色列更害怕，因为他长得更高大、哦、有一个经文给你们、哦、生命记三章十一节、哦、他说利伐因人、哦、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然后他的床呢是铁的，长九轴，宽四十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一轴一轴啊，就是你的手肘长度大概是45公分，那你去乘乘看、哦、所以这个巨人有多大。而且不要忘了，那是床啊， 床啊，他睡在那个床上面，要这么大一张床才能够容得下他的身体。除了身体的高大之后，你还看到什么？那个床是什么做的？铁做的。可见他们用铁器啊当做武器、啊、以色列没有铁啊。如果你好好去看以色列史，到了大卫那个时候啊，铁啊武器还没有啊，所以你看他们很可怜，但是打铁的人是很稀少的、啊、你不用现在眼光去看、哦、所以你看武器也不如人，身材也不如人啊，怎么打？会不会怕？哦，会啊，会怕。所以神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经将他跟他的众民跟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只要像从前这个带这个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那神的话出来你信不信？你是看环境，哇，那个恶态太恐怖了、哦、这么高大这么强壮而且有铁器，那我们怎么打呢？但是神的话你信，你信就照着去做。于是他们就杀了他和他的众子还有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地，就得了地。好，这个以色列就把河东地给占领下来了。那占领下来之后就准备过河哦，神的心意是十二个支派通通过河哦，可是有两个半支派就留在这个约旦河东啊。你还记得哪两个半支派吗？啊，加德西缅啊，还有啊流便，抱歉是流便西缅，还有马拉西，有半支派，马拉西半支派留在这个地方。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全部过去，可是有两个半支派留在这个地方。神有没有允许？有，神许可他们留在约旦河东。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观念，神的命定跟神的许可。神的命定是十二个支派通通进去得地为业，十二个支派没有任何支派都可以进去，十二个支派通通进去，这叫做神的命定。可是有两个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神最后也说好吧，许可，神的许可让你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想，哎，神也许可啊，这个地也很好啊，对不对？进去要打仗，那、啊、这个战约旦河东的战我们先打过了，打赢了，我就不要再冒生命危险进去了，我就留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就我们的人来看，有何不可？很好啊。可是你不要忘了哦，神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地，而不是在约旦河东。这叫做许可，命定好，许可好。我要告诉你，命定才是真正神的心意，那才会得到神真正的祝福。许可的一定不好，我跟你讲，一定是不好的。等一下我要看一个例子，你来看、哦、神的许可跟任凭有点差不多了，硬要是吧？啊，硬要，好吧，随便你。但是你选择的，你就要承担那个后果。神赐给你的命定，你留在你神的命定里面，你必然可以经历神极大的恩典。这就叫命定。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选择那个命定。好吧，既然讲到这一个，我就跟你讲其他例子好了。你还记得西西家吗？西西家王，南国犹大西西家王，他是个好王。他在位的时候，他把百姓的心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很祝福他，他也打了好几次的胜仗、啊、南国是很弱的，非常弱的，可是他却能够在强敌环视的时候他能够得胜，是因为西西家。可是当他攻城了之后，神说好了，你可以回来了、哦、你可以回来了，也就代表他死了啦、哦、因为世上工作你已经做完了嘛、哦、神说你做得很好 good 回来。西家怎样？他听到的时候他就转背哭泣，痛哭啊，他不想死，他就跟神求寿，你还记得这件事吧？求寿，神就给他多了15年，神答应他咯，你祷告神也听。 可是你祷告的时候，到底是你活在神的命定当中，还是活在神的许可当中？神的命定是西家这个时候你该回来见我了，但是西家不愿意，他觉得我现在才功成名就，应该好好享受才对，所以他跟神祷告，痛痛的哭泣，跟神祷告。神说好，那我就给你15年。这15年里面，西家没有在建立任何的功勋，没有，但是他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马拿西，他是南国犹大里面最败坏的一个王，最败坏的一个王，把整个信仰全部移到拜偶像去，做了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至于整个以色列的属灵光景堕落到最黑暗的地方去。从这里面看，如果西家当时神要我去，那我就去，这个时候他就活在神的命定里面，他在神国里面永远被纪念了，有生命的冠冕是为他存留的。很可惜他多要留15年在世上的寿命，以至于让以色列光景堕落到最低，毁了他一世的意义，因为他不要活在神的命定，他要多活15年，那就是叫做很可惜，很可惜啊。好，我们再回到来看22到24章啊，那这个大家都蛮熟悉的一段啊，只是说细节是到底讲什么啊？我们来看，那就想到巴兰。巴兰这个先知啊，好，22章1节，以色列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中间只隔了一条约旦河，他们就正面对着耶利哥，准备要进去了。那么刚才讲过，在摩押平原里面最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重申律法生命记，第二个数点百姓，准备过去，一过去就是战争哦。第一场战争就是耶利哥城哦，那是很大的战役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二节，以色列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那就打败这个二王啊，这不得了啊，那武力那么强的啊。西波的儿子叫做巴勒，巴勒哈，巴勒看见了。摩押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的惧怕，心内忧急。这个是巴勒，巴勒其实是摩押王啊，摩押的王，但是他是被打败的啊。但是这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竟然把这两个王哦，以前打败我的王，现在都被以色列把他除掉了，哇，他心里就很害怕啊，所以心内忧急嘛啊。就对着米甸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的所有一切都把它舔尽了，就如牛舔尽田间草一样，要把我们全部杀光光啊。其实他没有，其实以色列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是要经过摩押进到迦南地，迦南地才是神要给他们的地啊，所以他心里就害怕，其实心里害怕就是一个私欲在那里面嘛，私欲怀胎就成为魔鬼的工具嘛。啊，魔鬼，你要知道哈，魔鬼的工作啊，一直在这过程里面利用人事物，在拦阻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区。其实，如果你把每一站哦看起来，其实都是魔鬼的工作啊的那个私欲啊，抱怨没水喝啊，等等等等等，那都是成为生命的破口，成为撒旦攻击神百姓，拦阻神百姓进到神应许的一个工具啊。在这里面，魔鬼撒旦也在利用巴勒啊这个的恐惧的心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猛烈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啊。好，我们看他怎么做啊。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就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夺去啊，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啊。他说有一宗民族，那指的是以色列人啊， 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代表人数众多啊，能够从埃及当时是强国啊，从那边出来啊，可见他们是很有力量的啊。对我而居啊，第六节，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们能够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你看是不是属灵征战？讲武力，讲现实，我打不过你，可是我找你来，你是个先知啊，我找你来咒诅他们，或许我可以得胜。哎，咒诅人会得胜，那就可以牵涉到灵界的东西，所以这个属灵征战是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找巴兰呢？第一，下面讲到了哈，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可见这个巴兰有没有名气，有没有本事？哎，有哎，对不对？不然一个国王哎，不一个国王来找你说，你去为我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了啊！可见我听到你是有名声的，而且很多人都在说，代表你名气也很大，而且很有能力。咒诅很有效，咒诅谁，谁就被咒诅；祝福谁，谁就得祝福。所以啊，你这一个太厉害了，是个大法师啊！第七节，摩押的长老跟米甸长老手里都拿着挂金啊，拿着大的金银财宝来。那么到巴兰那里，把巴勒的话都告诉他哈。然后这里有没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米甸这时候要咒诅啊，准备来攻击这以色列人的有摩押人，摩押嘛哈，摩押巴勒嘛哈，还有米甸的长老，这两族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好好去看一下这个圣经，你会发觉摩押跟以色列人关系是什么？摩押跟亚门哪里来？摩押跟亚门啊，是罗德的子孙，摩德跟两个女儿乱伦之后所生的。摩押跟亚门，那罗德又是谁？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怎么样？当时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之后，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起出来的。所以讲他们的血缘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了，血缘有关系了。那米甸又是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米甸怎么来的啊？这个亚伯拉还是跟亚伯拉有关系哦。亚伯拉娶了一个妻子叫撒莱，对不对？那撒莱生了一个儿子嘛，对不对？生了谁？以撒嘛，对不对？后来撒莱过世之后，亚伯拉又娶了。啊，是不是要比较前他年纪大哈、哦？这个他又娶了一个，啊，这个除了这个以实玛利他生的哈、哦、那个夏甲之外，他又娶了很多妻子哦，然后又生了很多孩子哦，等于他庶出的儿子哈、哦，其中有一个叫做米兄的，米兄哈、哦，那米兄就是这个米甸人的祖先，所以这样来看，他们都是家里的人，都是亲戚啊。所以耶稣有时候有一次啊，他讲到这一个，跟门徒在教导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然后在马太福音10:36那里讲到说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当然很多弟兄们看到这一个经文，他说耶稣怎么讲这一个地方这句话来哈、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说耶稣还讲说，我来不是要这个家里平安的，不是啊，是家里要动刀枪的、啊、哇，这不得了了，作乱啊！要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你会发觉哦，在属灵的道路当中啊，拦阻我们最多、对我们影响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家人。往往是家人呢、欸。那这个耶稣在告诉我们哦，要跟随主哦，你要所对付的。最难对付的一样，其实就是对家人的感情这个部分。家人的感情，所以耶稣讲了很多例子，手扶着犁啊，还在往后看的不配做儿门徒，还记得吧？有一个门徒说啊，主，我愿意跟随你啊，但是我家里还有爸爸妈妈，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耶稣怎么说？那你就回去吧，哈，死人去照顾死人吧。耶稣讲过这么听起来 很不顺耳的话，哈，有没有？你会发觉男主人在属灵追求，往往就是家里的人。而家里的人，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追随神，你要对付的是你的感情，人的感情。因为人碰到人的感情的时候，往往你会受到很大的拦阻，你追随不下去，追随不下去。所以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拦阻神家的人是谁？是他的亲戚耶，啊，米甸人还有摩押人啊。好，那我们再拉回来啊。巴兰就说啊，今夜啊，你就在我这里住宿吧。啊，对着那一些仆人啊，这王派来的这些使臣们啊，就说你们是住到这里吧，我必照耶和华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哦，这句话属灵吧，啊，非常属灵啊。哎，等我祷告祷告哈，看神要不要我去啊，明天早上我再跟你报告一下啊。哎，第九节，神果然跟他讲话，哎，神临到巴人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是谁呀？啊，第四节，巴人就说他们是谁是谁哈。好，他们来干什么呢？就希望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了啊。十二节，我们来看神怎么说啊？神怎么说很重要啊。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个就是神的话，神的旨意，也就是神在巴兰生命当中的命定。刚刚我们讲到一个命定里面，那个命定是什么？神的话对巴兰来讲，那个命定就是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蒙谁的福？那是神保护的人。神保护的人，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们。我保护他们，如同保护我眼中的同人。你骂他们、咒诅他们，就是在咒诅神。其实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不可以去。这个叫做神的命定，要了解的哈。巴兰早上起来对巴勒使人说：“啊，你们回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跟你们去。”摩押使臣只好就回去了哈，回去报告了。结果摩押又派第二次又派遣使臣来，告诉他说：“哇，这个要给你啊更多的金银财宝，而且会尊荣你啊。”第十七节，十七节讲什么？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啊。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我只求你来 为我咒诅他们，只要你咒诅他们，我就把这一些金银财宝，啊，把这个极大的尊荣通通给你。你知道这巴兰哦，历史上啊，是圣经里面给他讲的，这个贪爱世上钱财的假先知啦。这么金银财宝，其实这使臣来找他，第一个他说：“哇，这个往来。”派使臣来找我，这个很有面子哈。再来听到说只要做主就可以得到这种钱财，他心里是很想要的，但是表面上还是装着很敬虔的样子，说我要先问问神看怎么样啊。神说不可以耶哈。其实你从后面来往前推来看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在讨价还价啊？也代表说你给的东西还不够多啊。结果现在更多了。如果他真的是先知的话，你看神已经跟他讲话这么清楚，他应该不管你有多大的尊荣要给他，他应该马上怎么样，断然拒绝，对不对？不要，神这么说我就只能这么做，你给我再多的荣华富贵，再高的地位我都不要，因为神说不可以，是不是？那他就活在神的命定里面哦。可是你看十八节他怎么回答？巴兰回答巴勒臣仆说：“啊，巴勒就是把他全屋子的金银都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可以越过耶和华。”很属灵哦，很好哈。现在请你们这次今夜啊，在这边住宿啊，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哎，我今天晚上再去问问神啊，看神心意会不会改变一下，让我去哈。如果神可以昨天这样跟你讲，今天因为你就又跟他求，他就改变，那神就是可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昨天是那样今天是这样，那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 没有哎，神是这个昔在、今在、永在，是今世、昨世、今世、明天也一定是的神嘛？神不会改变，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呢、啊。神的命令怎么改变呢？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多此一举。那为什么他多此一举？可见他心里怎么样？好想要。当夜，哇，神又来了哈。他说啊，这些人，神说啊，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跟他们去吧。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神对他说什么话？神本来跟他讲说不可以去，对不对？再来，不可以去咒诅这民，因为那民是我所祝福的，他是蒙福的，对不对？神说好吧，你去吧，可是记住我跟你讲的话，遵守我讲的话，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可是不可以咒诅那民，那民是蒙福的。也就是说你有感觉好像神退了一小步，本来不可以去，现在可以去的，因为第二天求他，好吧，去吧。可是这个就不是神的命定哦，是神的许可。还讲到西西家那个例子，还懂意思吧？刚刚我们讲到西西家，对不对？神的命定说现在回来吧，现在就死掉吧。可是西西家说他不愿意，他哭哭啼啼嘛，所以神再给他15年嘛，对不对？神说现在死了吧。回来吧，他说不要，好吧。神说好吧，那你就多15年吧。结果就生了一个马拉西，你懂这两个意思了哈？啊，所以现在神许可，神许可，可是神的心意有没有改变？没有。神的底线是不能咒诅这里，很清楚哦。啊，神许可你去，是因为你一直要嘛。其实神说，你既然一直要去，那你就去吧，其实是个意思。如果神说还是一样不可以去，请问第三天会不会再来？会的，他会天天来。神说，你既然那么想要去，好吧，我许可你去吧，可是你要遵守我所交代你的事。好，这个叫神的许可咯。好，21节，巴兰早上起来，背上驴，跟摩亚使者一起去的。你有发觉他的动作多么的积极主动啊？他就本来就心很想去啊！哇，神说可以去，哇，他高兴死，整夜都没睡的哈，一大清早啊，就准备好啊，迫不及待就去了，因为赶快骂一骂哈，金银财宝就赶快落地了嘛啊，他就有了哈。好，22节。神因他去就发怒，哎，有人说，哎，神你不是让他去了吗？你怎么这样子哈？其实这件事情非常不讨神喜悦。其实他如果听得懂的话，其实他根本连去都不要去。你去的目的干什么？要咒诅，对不对？神说，好吧，你要去就去吧，反正你心意决，你一定要去的。好，你去不可以咒诅他。但是他要去啊，你听这句话就是说，我即使去，我也不能咒诅他们。我咒诅才有钱拿，我即使去了，我不咒诅，我一样没钱拿，可是我还是要去。然后会不会到时候，哎，改变，搞不好神又心意啊？你看，这就试探神嘛，对不对？所以，当他这种举动的时候，神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常常提醒自己哈，什么是神的命定？如果是神的命定，我就要学习顺服，学习顺服啊。好，22节，神因他去就发怒，耶和华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可见神不要他去，其实真正神的意思不要他去。神已经把话讲那么清楚，你去也是白去的，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所以神就派使者拦住他。他骑着驴啊，有两个仆人跟着他啊。驴看见耶和华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拿出刀来，所以他就转路了。这样一连有三次啊，内容你去看。这个驴可以看到使者，而巴兰这位所谓的先知看不见神的使者在拦阻。这个神拦阻拦 神的使者拦阻是拿刀的、啊、这女子很识相的，看到这一个使者拿刀赶快转道，一转道哇，这个巴人说这个死女子、哦、竟然敢转道、啊、我要你向东，你现在偏向西、哦、就打他，你知道连续打了三次，打了三次之后啊，这个神也很有意思哈。二十八节哈，耶和华叫驴开口，驴子可以开口。其实这个是给巴兰看到，连驴子都这么顺服我，神不让他去，他就不敢去啊，不听你，即使你打他那么凶，他还是遵守神的话。一个驴子啊，他都听话，而巴兰是人类，造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竟然这么不听话，而且三次了还这个样子，好不好？就让驴开口，驴开口，哇，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是神迹耶，神迹耶，驴子可以开口说人话。他说什么？他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然打我三次。”而巴兰蛮好玩的。巴兰竟然跟驴子讲话，听得懂驴子讲的人话，还跟驴子交通啊。其实他心里要是敏锐一点，哇，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一定是神做的、欸、这是神迹耶、欸、对不对？他应该马上悔改才对哈。巴兰对驴说啊，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里啊有把刀把你杀了。驴啊就对巴兰说，我不是从小到这个时候都是你所骑的驴吗？我以前有没有这样拦阻你啊，这个不听话有没有？巴兰说没有。那你就好好去想了，以前都没有，现在为什么有，而且今天一连发生了三次，而驴子开口了，就代表神不要你去，而你硬要去，赶快回头吧。哎呀，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不回头啊？神用各样的环境啊，不一定是驴子开口，如果驴子开口那就惨了啊。神用了很多环境让我们回头，我们是不是也像巴兰一样，不晓得，心里愚昧，看不懂啊，不明白，心蒙的滋有，眼睛被泥巴塞住了啊，耳朵也塞住了啊。然后三十一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就他看到了啊，打开他眼睛，他就看见耶和华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拔出刀了，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哎呀，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其实他还是没死心呢、啊，你可以往下看就知道，可见他是顽固到底啊，而且你越往后看就越清楚，咒诅不成，他就另生一计啊。把以色列要陷在一个堕落罪恶里面去，你看到后面你会觉得巴兰这个人是烂透的、啊、希望这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你出来，我出来阻挡你，因你所行在我面前偏僻，就是偏行己路了。神已经那么清楚话那么清楚告诉你，你却要走自己的路，你看连驴都知道要改路，而你却一直偏僻。哇，他说驴还好啦，因为驴有偏，这个驴还听话，所以呢我今天才没有杀了你、啊、可见你要怎么样，赶快回去，请意思赶快回去。三十四节，巴兰就对耶和华说，也是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那转回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可是他怎么样，他还是要去啊，心里还是要去啊，因为有金银财宝啊，财富地位啊。耶和华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对吧，因为知道你很想去啊，你非去不可啊，所以耶和华使者说你去吧，但是我话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偏行己路啊，没有好下场啊！已经告诉你这么清楚了，连驴子都开口告诉你了，你还是很想去的啊！因为神鉴察人心嘛，啊。好，但是你只要 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人去。你看，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你还同他们去？你要是有点淋漓，稍微一点点恢复的话，这个时候赶快啊，回头是岸。你怎么还去呢？好，现在呢，这个巴勒就来迎了哈，来迎接巴兰了哈。那琐碎的我就没有那个照着念了哈。好，他们就来到一个高地啊，一个到巴利的高处，那就知道巴利是什么？巴利是迦南拜的假神了。巴利就是一个山啊，巴利的高处，从那里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营啊。好，二三二四节是讲到他咒诅的内容以及所带来的结果啊。好，首先二三章第一节，巴兰就对巴勒说：“逐七座坛，哎。”然后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哎，还蛮丰富的哦，筑了七座坛。但请注意哦，神说，神告诉以色列人哦，在哪里筑坛？神非常清楚告诉他，在为我名的地方筑坛，也就是神指示的地方才能筑坛的，不是高岗上啊，这个青草地上，你爱怎么筑就怎么筑啊，因为迦南人就是这样筑。这个山清水秀啊，哇，这个风光明媚啊，这个不错啊，这个地方筑个坛有没有？到处筑坛了，筑坛那么献祭啊，拜假神啊，所以在高岗上有没有？你又看到一个啊，高岗上啊，这个什么树丛旁边啊，什么等等，就筑座坛。因为为什么在高山上就可以筑坛？就像台湾很多高山就庙，大陆也是一大堆，对不对？都建在山上。山上为什么在山上？制高点，属灵的制高点，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拜假神。那因为距离很近嘛，很方便嘛，所以拜的人就多嘛，对不对？我拜神很容易，我到这就可以拜呀、啊，甚至家里也可以摆一个神坛，就可以在那拜。但是神说拜他到哪里去？他所指示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以后你会看到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有七个节期、啊、都要回来啊，但是男子规定了、啊、一年三次要回来，三个大节期啊，那个是千里迢迢，你不是刚好住在耶路撒冷的、啊，你如果住在别的地方啊，这个走一趟路啊，这个好几个月的，而且要爬那个山啊，那个山很重要啊，锡安山对不对啊？反正要爬山要唱上行之歌啊啊，那不容易啊，来回一趟要花很多时间，付上很大的代价。可是他说筑七座坛，其实这是拜假神的方式，而且坛只要一座坛就可以。为什么七座坛？哦，他知道有属灵的知识，七哦，神的工作七，所以要七座坛啊，这个七很重要啊，七座坛献什么？献牛跟羊哇，所以这宗教知识也蛮清楚的啊。可是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所以你看第三节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燔祭的旁边，而且献燔祭哦，他你看厉害，燔祭是讨神喜悦的祭啊。他叫巴兰呐、啊，哎，巴勒啊，站在旁边哈、啊，我且往前去啊，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你知道，真正的祭坛是与神相遇的地方啊，请注意哦，祭坛是与神相遇的地方，是祷告的地方，也是蒙恩典的地方，对吧？可是他说，巴勒，你在这边等啊。我到前面去啊，或者我在那边可以碰到耶和华。可见他也知道啊，这个祭坛是假的啊，是一个弄法术占卜用的，他真神不会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自己心里清楚明白啊。好，那第四节，哎，神果然来了，营建哦，营建就不是在祭坛那边了。神是在讨厌这一位，但是他神跟他讲啊。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神再重新讲一次，神的话不会改变。神说什么？你回到巴勒那里，要这么说，这么说，怎么说？其实就是前面他所讲，这名是蒙福的，你不可咒诅他们。其实还是同样句话。好，他回来之后开始作诗喽，哇，厉害哦，作诗哦。第七节，你看看第七节，你看哦。他一共写了四次哈，你看他四次的内容。第七节说什么？巴勒引我出亚兰，我从家乡出来是因为巴勒引导，因为出钱嘛啊， 荣华富贵嘛。摩押王引我出东山，然后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咒骂以色列。然后原来我来是因为巴勒，用了金银财宝，一切的丰富，那是我才来的。做什么呢？咒诅以色列。第八节来了哦，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神是要你祝福以色列啊，不是咒诅以色列啊。神不咒诅，我也不敢咒诅啊啊！求他请你来，不是要咒诅他吗？对不对？耶和华没有咒骂的，我焉能怒骂他呢？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就是我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以色列啊，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哇，这个太重要了。独居的民，哎，怎么是独居呢？万国当中你是其中一员吗？可是这一员很不一样，叫做独居的民，是被神怎么样特别拣选的，被神所分别为圣的，不在万民中。这个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句话不列在万民中，就是这个意思，被神所分别为圣。哇，太重要了，对不对？哎，这个祝福啊，祝福的话你要看啊，这咒诅变祝福啊，对不对？他说谁能数断雅各的尘土呢？连尘土都不能数算，何况人呢？对不对？谁能计算以色列四分之一呢？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义人，我要做一个义人了，我骂不下去啊，因为他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的，我怎么敢惹神呢？这个巴勒啊，越听 越奇怪，越生气了。我找你来是干什么？咒诅他们啊，不料你竟然为他祝福啊。巴兰就说啊，耶和华传给我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哎呀，耶和华使者我都吓死了，现在神亲自跟我讲话，我能不听吗？好，不听，那这个时候应该就解散了嘛，对不对？没有，你看十三节，巴勒说，求你跟我到别的地方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那只看见边界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哎，我现在我们在边界看到是一部分了，让我们上更高的人，找个地方哦，看到全部哦，你更有胆子来骂他们哦，骂的比较周全一点哦。现在其实巴勒还不死心嘛，啊，其实巴兰这个时候应该拒绝，对不对？巴兰也没有，可见他想说，哎，我换个地方会不会神就改变心意呢？啊，于是呢就上了一个更高的山，又筑了七座坛，同样的又在那做法了哈。然后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哈，这个内容一样，那我就不讲了哈，我们就直接看到。他第二次的咒骂的内容啊，再是十八节，十八节，巴勒，你起来听哦，直接叫巴勒哦，不叫那这个摩押王了，不叫王了，叫做巴勒，连名带姓了。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希波的儿子就讲的这个巴勒啊，巴勒的爸爸叫希波哈。神非人，必不自说谎，也非人子也不至于后悔，我说的话岂不照着行呢？他说的话我岂不照行呢？他发言岂不是要成就呢？啊，就讲到神，神的话不能改的啊。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只是我不能翻转。哎，蛮好的哈，神还是光照他哈。他说我，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哇，有神与他同在。但是前面那两句话我们觉得怪怪的，雅各难道没有罪孽吗？以色列中难道没有奸恶吗？我们发现都有耶，可是这边讲没有耶，为什么？的确他们犯错，但是不要忘了他们中间有祭坛，不要忘了祭坛，祭坛里面有两个祭，赎罪祭还有什么赎愆祭。当他们有罪的时候，他们只要认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他们的罪。当他们献祭的时候，神就一笔勾销，认为他们是没罪的啊。这个就代表耶稣基督嘛，啊，他为我们舍身，只要我们愿意认罪的话，耶稣不但赦免生命的罪，他也要赦免我们生活的罪， 赎罪祭、赎愆祭、哦、好，有欢呼王的声音从他们中间出来，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有野牛之力、啊、哇，这个就是拯救的一个救恩、哦、一个能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可以害以色列，可见当时他所做的献祭啊，这些都是在做法，在占卜，想要害以色列啊。好，那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事，不得了，神与他们同在，神为他们做大事，这名以色列民这个仿佛母狮，我、哦、母狮 猎物啊，抓捕猎物是母狮的工作啊，雄狮不猎的，一般是不猎的，等母狮猎完之后，公狮去吃的，所以这个好像有点像吃软饭啊，开玩笑，就代表雄狮母狮都是非常厉害，母狮子是不能惹的啊，公狮是很雄武啊，雄壮威武啊，但是母狮啊，真正在打仗的是母狮子啊。这名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很勇敢的样子哈。未曾吃野食，也未曾喝被伤者的血，绝不躺卧。也就是他起来一定要吃血，一定要吃到动物哈。所以惹不得啊啊！巴勒就对巴兰说：“你一点都不要咒诅他们，好吧好吧，你不要咒诅他们的，但是也不要为他们祝福。”你说算了算了，你每次咒诅你就变祝福啊，你干脆就不要咒诅好了哈。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祝福他们，很好笑哦。那巴兰就随他说：“我岂不是告诉你们，耶和华所说的必须遵行？哎呀，我一定要去讲哦，一定要去祝福他们。”巴勒已经这个很灰心的，他说：“每次叫你咒诅你就祝福，那干脆好了哈，祝福也不要了啦，那咒诅也不要。”巴兰说什么？巴兰说：“不可以啊，咒诅不可以，不可以的，对的。”那祝福呢？祝福的话呢？神要我说，我一定要说，非说不可啊！啊，这巴勒没办法，就带着巴兰了。现在换成整个改过来了哈。巴勒本来讲说，那咒诅不行，那祝福也不要。巴兰说没办法，一定要祝福啊！好吧，那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盖个更高的地方去啊！好，他又设了七座坛，又来了哇！这个也。损失了蛮多牛跟羊啊。好，这个时候呢，哎，又开始我们看第三次的这个咒诅啊，24章的第三节啊。比尔的儿子巴兰说：“闭目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现在谁说？巴兰说。巴兰是谁？比尔的儿子。怎么形容他？眼目闭住，就是有眼无珠啊，啊，无珠啊。第一个讲到自己，其实在这个咒诅里面呢、啊，就讲到自己在骂自己，跟骂这个巴勒、啊、巴兰巴勒哈、啊，借着巴兰的口哈、啊，在骂两个人。你可以看哦、啊，我们是有眼无珠的人啊，那我们眼睛睁开就扑倒了啊，我们就不眼不是泰山了、啊，这是神的选民，竟然你敢来骂、啊啊、眼睛啊，这个蒙蔽住了哈、啊，耳朵也蒙住了哈、啊，啊，这个一旦被打开哈、啊，我们就只好扑倒啊，扑倒死掉了哈、啊，在骂自己的愚昧无知啊，一开口就骂自己的愚昧无知，然后开始赞美喽，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如连接的山谷，如何的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木啊，沉香树，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们的桶中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哇，都是祝福，都是非常美好美好。他的王必超过亚甲王，亚甲就是亚玛利的哈、啊。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敦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哇，强大！为什么？我们今天惹到一个不能惹的，那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后面谁是他的靠山？耶和华，没办法。凡给他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咒诅。哇，这是 不是回到亚伯兰的祝福吗？神对亚伯兰的祝福吗？啊，巴勒就向巴兰生气，气死了，就拍手才手来说，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三次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就阻止我，不使你得大尊荣。好了，你这个我气死了哈，我给你的我也不给你的哈，没有了哈。啊，那后面也是对话，你们自己看哈。第四次，好，咒诅三次，三次祝福，对不对？第四次，巴兰就送给巴勒第四次的诗歌哈。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又把自己又重新骂了一遍，跟前面第三次的这个咒诅的话一模一样啊。好，但是要引出下面非常重要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要出来了啊。我看他却不在现实，看他是个单数啊，讲到将来那未来的那一位。不是现在，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这个心讲到是心，你要讲到这个东方博士看到天上的心有没有？耶稣基督嘛，要降世，有心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杖代表权柄，有权柄要从以色列出来，这是全地的权柄哦。必打破摩押的视角，代表摩押要被他打败。打碎列国嘛，对不对？列国都要被他打裂嘛，对不对？他必得以东的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的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这讲到将来的弥赛亚要统一所有的一切嘛。啊，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呐。好，这一位掌大权，当时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啊。然后等等等等等啊，你自己去看啊啊，算了，我把它讲完好了。亚玛利是以色列的世仇啊，亚甲亚玛利啊，哈，在以斯帖那个时候，那个哈曼，还记得那个哈曼曼走向要杀掉所有以色列人，他也是亚玛利人啊，啊，在旷野里面也是亚玛利人来偷袭以色列人嘛，所以摩西上山祷告，还记得吧？那约书亚在山下跟亚玛利人打战嘛，对不对？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山下的约书亚就得胜；什么时候软弱放下来，下面就失败。最后亚伦跟户尔一边一手啊，把他撑住嘛，对不对？好，所以亚玛利人也必沉沦。基尼人呢？啊，基尼人也同样的哈，所有的讲到所有的一切都要沉沦。最后讲到说，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咒诅就变成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懂这个时候啊，你第一个你不要怕仇敌有攻击，属灵征战，你只要是神的儿女，必定在这个征战里面。那你说，那我不要做神的儿女，不是就没有征战？你错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怎么讲？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请问盗贼来只杀害基督徒偷窃基督徒吗？没有，他圣经没有这样告诉你，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有的人呢，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你做基督徒有一个好处，那个好处你就知道你是有仇敌的，你是有征战的，所以你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谁打你你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不信主人不知道，被打得鼻青眼肿之后还不晓得被谁打的，被盖了布袋呀，打了老半天布袋拿起来谁打我不知道，那莫名其妙摸摸鼻子继续，以后再继续被盖继续被打。你要做哪一种人？基督徒嘛，对不对？但是耶稣来要使人得生命，而且是得更丰盛的生命。当你是基督徒，你明白有属灵征战，可是我也有主耶稣啊，而主耶稣让我得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仇敌你不要害怕。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觉得很荣幸， 很荣幸，我知道有属灵征战，而我每天过的就是征战得胜的日子，征战得胜了。再来，仇敌生的攻击，神会保护你，如同保护他眼中的仇人，甚至仇敌要咒诅你，神都可以使咒诅变为祝福。哎，你要怕什么？真的，各种环境，你不要去怕环境。耶稣这个神不是讲吗？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还记得吧？巴山王二有没有？神亲自跟我们说不要怕他。现在面对疫情，美国面对这个美国动荡不安，有时候心里害怕，对不对？神的话要亲自对你说，不要怕他。虽然他的床是铁的，长多少轴？九轴，宽四轴。你都不用怕他，没什么好怕的，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阿门吗？阿门哈。好，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开放，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时候提出来。如果你要讲话，记得把自己unmute 一下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嘿，黄老师，
是，
哎，你好，那个我有一些问题是有关这个巴兰这个先知，还有特别是他在跟那个驴看有对有答的这个，那我想，我觉得他的反应是好像没有说觉得很特别的奇怪哈，会不会是在当时的先知他们是经常经历到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所以这个驴开口对他来说，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想不至于的哈。那个驴开口不是常常有哦。这个我们读圣经读那么久，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有，而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我想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哈。我想巴兰当时一定吓一大跳啊，心里是很害怕，但是没有把它形容出来啊。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啊。后来他会讲那些话哈，在咒诅会变祝福啊，他。神三番两次哈，我想驴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一方面我想是神的灵有在引导他，有警戒他，有。再来第二个，他真的心里也是害怕，他真的也怕说讲出祝福的话，讲出咒诅的话，神不会放过他，他会遭受很大的惩罚的，所以他也不敢，他也不敢啊。所以你看他三次做事里面提到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不至于说当时很多先知看到很多，那现在先知更多啊，那这个是经历的更多啊。现在一大堆假先知哈，在末世的时候先知比那个时候更多啊，所以我们在末世要防备假先知哈。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既然那个神知道，巴兰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这个先知的恩赐没有被拿走？
我想他有很多是靠着，你看他行邪术嘛，对不对？法术占卜有没有？所以行法术占卜人有没有灵力？所谓的灵力有没有？灵不灵？当然灵啊，不然不会那么多人去信他嘛。为什么是信邪术的还是一大堆啊？还是有啊，所以他真的蛮灵的啊。那这个灵到底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邪灵？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区分了。很可能这个巴兰这个邪术啊，就是来自于邪灵的工作啊。所以是为什么讲说这一事情？很强烈的一个属灵征战在这个地方，这个要很小心。但是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就是神可以调动所有的环境的人事物，神也可以利用魔鬼成就十字架的工作。我讲这句话，不晓得你相不相信
哎呀，我同意呀。
耶稣上十字架是。能够顺利的上十字架是撒旦的功劳，哎，等这个撒旦还觉得说，我把耶稣当十字架，他成功了，拦阻了弥赛亚，对不对？但是他却成就了那个十字架的功劳，哎，所以耶稣能够上十字架的一个大功劳，要给撒旦记上一笔呀。所以这个，你看神可以使用仇敌的工作成就他的事，所以神的奇妙可畏哦，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所以你说巴兰， 巴兰比起撒旦是算什么 case 吗？这个小 case 而已。
那另外一个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想要知道，就是说神如果给了你恩赐，他有没有可能收回？
恩赐啊，可以啊。你看那个给这个一千两的，五千两，这个两千两，一千两的。那一千两，这个主人再来的时候，我凑不到一千两，这个要是投资失败的话怎么办？藏起来，到时候归还。那个主人怎么说？把那个有的啊还要给他，那个没有的、啊、那个把它拿掉、啊。所以把那一千两给谁？给那五千两的、啊。所以有可能神给你恩赐就是让你好好去用，神给你祝福你好好去享用，而且要给出去。既然你不给，你也不用。那神就白给了，白给的话会把恩赐拿走的，还是可以啊。神可以按照个人赐恩赐给个人，神也可以把恩赐拿回来，因为你不用嘛，你不用那不白给的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可能的、哦、还是可以的、哦 yeah.
好的，非常谢谢。
好，谢谢。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
黄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整段的这个故事，从巴兰第一次说我来问神，那他当时这个神跟他显现，从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诅咒那个民是我蒙福的，然后到第二次神居然让他也同意说你去，然后之后的一连串的这个竹坛跟说话，结果反而他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个祝福以色列人。对，所以那是不是就是说从这一段事情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神就是您刚讲那句话，神借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他这也借着这个巴兰的事情来教训巴兰，也教训巴勒。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的确你讲的这都对了，还有一个是让神的百姓更有信心，对神更加依靠、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一方面是巴兰不愿意嘛，说实话很想去，很想得到这金银财宝，他非常想要，神知道他一定想去，就好像这个神使埃及法老王心意，你们这个很多人在读不太理解，法老王心意是神使他的，是不是啊？因为神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知道埃及法老王就是心硬到底，所以神就容许嘛。神也知道巴兰很想去啊，你再怎么拦阻，他还是想去啊。所以神说：“好吧，你就去吧，因为神知道你将来还是会去，再怎么拦阻你都会去啊。你看那个拦了三次，他还是要想去啊。”好，神也用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来教训。你所谓的巴兰巴的，对不对？他也让神的百姓可以学功课，不要硬着景象，像巴兰巴的一样啊。但是你要学会怎么去信靠神，你不要怕仇敌的咒诅，不用怕，在神掌管当中，咒诅都可以变成祝福，你还怕什么？我想对我们的信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对我们历世历代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啊，你不是说驴子开口很重要？不是，那个是其次的，最重要是什么？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要被提升，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 ，Amen， 谢谢。
好，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哈。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借着巴兰以及以色列所经历的，我们更知道你是保护我们的，你也不容许仇敌来咒诅我们，即使他要咒诅我们，在主你手中。他也会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生活环境当中遇到各样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更专心的来仰望你。我们知道你是保护我们的，你也是带领我们的，你更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